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为人父母。今天在第七讲，我们要来定义合乎圣经的管教方式。回顾前面的课程，我们一直在努力让大家明白心的重要性。我们父母在养育儿女中努力的效法神，而神在乎的是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只是为改变行为而忙碌，就错过了神看为最重要的事，也就是我们内心的态度，最终我们会有混淆福音的危险。因此我们致力于陶塑内心的管教和训练。我们带领家庭崇拜，我们还用各种不同形式的沟通来触及儿女的心灵，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触及他们的内心，引导他们归向真正的权柄，也就是基督，以及可以给他们赐下全新品格的圣灵。当然我们讲的这些并不是在暗示神不在乎外在行为，或者我们不应该提及孩子的行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合乎圣经的管教，它很恰当地提到外在行为，但是仍然服务于训练儿女的内心的目标。那么现在我们具备了谈论外在行为的恰当的前提，是什么前提呢？我们有爱儿女并努力效法神的父母，而且他们最关心的是儿女的内心，这个前提非常重要。如果离开这个前提去利用神的命令来改变孩子的行为，就很容易落入操控当中，或者落入自私饱含愤怒的虐待当中。为了帮助大家以合乎圣经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接下来我们会谈论三个重要的观念以及一些常见的问题。首先，第一，我们儿女的本性表明他们需要责打和借此所传递的智慧。为了明白神的计划，我们需要听听神对我们儿女的本性是怎么说的。如果孩童天生在伦理和道德上都是美善的，或者说甚至是中立的，其实呢，世界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他们就不需要纠正，而是需要指导就够了，他们也不需要管教，而是需要指令就够了。但是孩子最基本的问题是缺少知识吗？如果他们受到足够的教育，一切问题是不是就会消失了？当然不会。孩童天生在道德上和伦理上都不是美善的，也不是中立的。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孩子的问题主要不是缺乏知识，而在于他们天生就是罪人。圣经中说的杖，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发挥作用的，是为了适应孩童内心的需要。这些需求不能仅仅通过谈话达到。箴言书22:15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这节经文的愚蒙并不是指孩子幼稚无知，比如说孩子打泼牛奶，因为还在学习拿东西。我们不会因为孩子的无知或者不成熟而管教他们。然而箴言通常把愚蒙或者说愚蠢与不敬畏神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人不听责备的话，愚妄人 也不顺服权柄，他们嘲笑神，并且缺乏智慧。愚顽人活着要立时满足自己的贪欲和渴望，立刻达到自己的期盼，并且也活在恐惧当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权柄问题。对于还没有孩子的人来说，请你相信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什么呢？就是孩童天生有一颗愚蒙的心，他们抗拒纠正。如果你任由这种态度从小一直到青少年时期在孩子身上生根发芽和成长，那么孩子将来会变成一个有成人的体魄，行事为人却像小孩子一般的人。他们不顺服任何人，不听从任何规矩，也不服从任何权柄，当然也包括神的权柄。除非神的救恩以及从圣经而来的教导介入他们的生命。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方面，我们儿女的本性，他们需要责打和戒词所传递的智慧。那么第二方面呢，杖是赶出愚蒙的重要工具。从圣经的角度而言，神为这种状况命定了管教的杖。合乎圣经的管教可以把孩子心中的愚蒙赶除。拒绝顺服于权柄之下的孩子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箴言书23:13-14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你儿女的灵魂正处于临离死亡的危险，你的任务就是要拯救他们脱离死亡。你要忠心而及时，并有节制地使用纠正式的管教，这是神所命定的拯救工具。得救不会仅仅通过教育而得到，如果你只是在等候，那么得救也不会从天而降。父母常常会问到，难道孩子不是最终都会自然而然地学会顺服吗？不是的，不管是从经验还是从圣经箴言来看，答案都是否定的。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那么我们记住那个重要前提极为关键，责打绝对不是一位忍无可忍的父亲或者母亲对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无助小孩发泄自己的愤怒，这不是在孩子的生命中效法神的做法。然而使用责打表明了一位忠心的父亲或者母亲谦卑地认识到儿女的危险状态，而满有慈爱地使用神所赐的补救方法。这是孩子需要被拯救脱离死亡的问题，这个死亡来源于内心无法回避的背叛。所谓责打，就是对儿女进行体罚。合乎圣经原则的责打，是指父亲本着对神的信靠和对儿女负责的态度，以体罚来管教儿女，小心的、适时、适量的、有控制的使用体罚，为的是强调顺从神的重要，救孩子脱离顽梗的愚昧，不致灭亡。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方面，杖是赶出愚蒙的重要工具。那么第三方面，就是何时以及如何执行责打。孩子何时要被责打呢？如果你告诉他一个指令，他听见了，也听懂了，但他先挑战、辩解又延迟，最后才顺从，这就该打。一定要记住，不挑战的意思是指没有吵闹或者抱怨。我们必须因为孩子的不良态度而管教他们，因为神命令儿女不仅要顺服，而且要尊荣父母。而顶嘴、喊叫、抱怨、瞪眼睛、翻白眼、乱踢打东西等等，都是不尊荣父母的行为。那我们要如何做呢？先把孩子带到没有人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和他单独谈话，不要羞辱小孩子，而是尊重他们， 明确地告诉他哪里做错了，哪些是他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责打孩子绝不可漫无目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下面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场景对话。5岁的小鹏已经被清楚地告知，而且他自己也明白不能骂他妹妹是笨蛋。他已经背会了以弗所书4:29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他已经明白了，对不对？可是他当着妈妈的面生气地叫妹妹笨蛋，而且叫了很多遍。妈妈就说，小鹏，已经告诉过你不要那样叫妹妹，你现在去房间等我。在房间里面，妈妈问小鹏，你刚才叫妹妹什么？小鹏说，我叫她笨蛋。妈妈说，是的，我们允许你叫她笨蛋吗？不允许。那么你是顺服还是悖逆呢？我是悖逆。神说，如果孩子悖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挨打屁股。妈妈说，好，我会打你一下屁股。其实打多少下取决于你对孩子的了解，有些孩子只要一下就够了，而其他孩子也许要3下、4下甚至5下。接下来就是实施责打，打的时候不必让孩子脱下短裤，但是隔着裤子打可能会使痛感没那么厉害。我们家用的工具是管教杖，我们当然不想伤着孩子，只是想让他感受到皮肤上快速的刺痛，而不是用力的狠打。对于还包着尿不湿的幼儿，你也不必脱下他们的尿不湿，你可以打在他们的大腿后部，也一样有效。我们建议最好的方法是在孩子会爬之前可以打他们的手，打的时候要握住孩子的手，当他们开始会走路就可以打屁股了。打完之后呢，如果孩子开始大声说话而且大哭起来，我们就会让他们安静下来，直到他们能控制住情绪，说话语调平缓。打完后通常的情况是他们会盯着你看，这个时候妈妈会说，小鹏，妈妈非常爱你，而且我希望再也不需要打你屁股了。那么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小鹏会说，神给我们耶稣，因为像你我这样的人都犯了罪。妈妈会说，回答正确，不管是你还是我，我们都犯了罪，但是我们有盼望，就是耶稣，神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惩罚，我们要从最终回转来信靠他。来，我们一起祷告吧。妈妈可以带领孩子祷告，或者为他祷告，然后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也不会再提起了。亲爱的朋友，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多么充满盼望的管教过程。你管到了孩子的行为，孩子也学习到他不应该悖逆，他有安全感，因为父母有界限，而且家也是个有秩序的地方。不仅如此，你还解决了一件困难并且恼人的事情，就是孩子的悖逆，带领你的孩子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前。一位父亲问他10岁的儿子，他认为关于责打，父母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什么。儿子回答说，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你告诉我们有福音，因为没有福音，我们就不能被救赎，你就会变成强制的执行律法，没有盼望，也没有救主。这些话说得多好啊！通过合乎圣经原则的纠正式管教，我们照着神的描述实施律法，用责打的方式，然后带领他们来到救主面前。那说完这3个方面呢，最后我们来看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管教孩子应该从多大开始？当你的孩子大到会反抗你的指令时，就该受管教了。管教的确会随着年龄增长有变化，但是从他开始会反抗的时候，就应该实施管教了。 第二个问题，多大的孩子不需要责打呢？这个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很明显的，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责打也应该逐渐减少。责打对年幼的孩童最有果效。在我们家呢，孩子的年龄在达到十岁左右就开始不用责打了。第三，我可以用罚站、关禁闭的方式来代替责打吗？千万不能这样做。首先，关禁闭的方式不是神所命定的管教方式。其次，它似乎拖延了问题的发生。但是在责打之前或者之后，立刻给孩子一段安静时间，或许是不错的方法。第四，如果孩子说我没听见，该怎么办？即使你心存怀疑，也不要说他们撒谎，但是你必须训练儿女在人群中听见你的声音，这对他们来说不是难事。一位牧师说，当他开始因为孩子经常性的没有听见而执行责打之后，他们没有听见的问题就立刻迎刃而解了。第五，如果照你的建议来做，我就会一天到晚打小孩。其实通常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如果你忠心地按照圣经进行管教，家里就会有更多的顺服、喜乐与和平，而减少争斗和挑衅。也许万事开头难，但是如果你越忠心地执行管教，那么孩子的回应就越好。第六个问题，如果我太生气怎么办？可以叫你配偶来帮忙管教，或者暂停一下，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不要让你不义的怒气影响管教的过程。这个时候你还没有预备好责打孩子。事实上，在怒气当中责打孩子还不如不打。但是你有责任去挖出你怒气的根源，并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成为无用的仆人。第七，如果需要责打的时候我们正在外面怎么办？如果是大孩子，他们就能够记得在外面发生的事情，你可以等到回家后再管教。如果孩子还小，在不方便的场所你可以暂时不管教，不要担心这会带来什么大问题，因为大部分的训练时间是在家里，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管教儿女，免得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第八，如果我正按着约好的时间出门去看病，或者我们正要赶去参加教会的崇拜，这个时候孩子悖逆，我要不顾迟到而马上管教吗？其实有时候需要，大多数时候我会口头处理孩子的悖逆，而不是花时间走完所有的步骤。如果你时间紧急，比如说你有特别的服侍要做，那么可以把管教的事情先放一放，但是在其他情况或者孩子犯错太大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允许先管教。在这节课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醒大家不要滥用管教的杖。现在我们引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的经文来作为结束。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你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先寻求在神的管教下结出义的果子，并信靠他美善慈父般的旨意。我们不要舍不得使用责打，免得剥夺孩子结出义的果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在第七讲我们讲的是管教的杖，那这个呢就很难了。一方面呢，我们父母都喜欢，或者说父母都管教过啊，曾经实施过这样的管教，但是未必呢用一个合乎圣经的方式在实施管教，
就是正确的管教是很难的。
对，
那听了今天这一讲之后呢，我们要不要归正？喜乐刚好啊，孩子还在这个可以实施管教的阶段。
对呀、啊，
会不会格外的有触动？
哎，觉得特别难。我的小孩现在差不多两岁了嘛，然后我也曾经用杖打过他，但是我学这一课的时候发现我自己有时候会滥用。有时候也会在怒气当中管教。觉得比较难吧，反省我自己的一些管教的行为啊，发现比较多的会随着自己的情绪。特别恼火的时候就会拿起那个管教杖来打他。就有时候可能自己情绪比较稳定啊，那可能就没有打。所以呢就是会出现有时候呢他可能做同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会打，有时候就没有打，就是有点混乱啊，我觉得很亏欠。有时候就是要好好学习应该要怎么样管教，
就是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啊，就是
对
我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我就要管教他，我情绪好了反而我不管教了。
对、啊、就他做了同一件事情、
这个、
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孩子有一些行为会瞬间的触怒我，就比如说我刚把卫生搞好了，地拖好了、然后呢他故意把那些骨头丢地上。然后其实我之前已经跟他说过很多次了，不要把那些骨头丢地上，然后他就故意丢，还把我的衣服弄脏了。我那时候就瞬间的很恼火，我就把他放下来马上就打他的手。所以我在打他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怒气的。在这一刻呢提醒我们也提醒我自己，就是在怒气当中管教是很不合宜的需要在平静了以后才慢慢的去管教。我需要学习好好的控制我自己的怒气吧。
是，
我是觉得这个盛怒之下拿这个管教的杖确实很容易下手太重，这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但是我也发现呢，如果我没有情绪的时候，比如说我平静的时候我去管教他，就像刚刚喜乐说的，要么我就不去管教了，要么其实我的管教是没有让他感觉到这是在惩罚。
对对，他就恼一恼的感觉。
对，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讲到这的话，我得特别的去表扬一下我家太太。因为我觉得她的原则性比我要强。就是有的时候呢我可能认为一件事情都无伤大雅。但她会严格的恪守原则去给孩子实施管教。我这里说的管教是真的是打。就是用管教杖去打他。曾经有过很多次，我现在回想起的时候我觉得哎，太太她挺厉害的，她可以非常温柔的非常有爱的跟你实施这个过程，然后打你一下，打过之后孩子就哭了，哭过之后就把他抱在怀里告诉你因为爱你所以要实施这样的管教。
很好啊，我也向他学习。
这里不是有一个案例吗？就是小鹏的案例吗？我发现我家太太类似于用这种过程在执行，她是因为曾经呢也读过这样的书，这样的书对她有影响。我挺佩服她的，因为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就是怒气来了啊，就管教，管教过之后我家太太就过来管教我了。她说你需要向孩子道歉。因为你在用一个错误的方式去管教他。哎呀，我还得
很好的提醒。
对啊，我还厚着脸皮落下面子去跟孩子道歉，请求孩子的原谅，你不该用这种方式去管教他。
我觉得这不叫厚着脸皮，其实家长跟孩子去道歉本来也是一件很难的事。
对，
本身管教其实看起来是在惩罚孩子，实际上在操练家长。
是，
所以我觉得管教是在我们自己在学习成长嘛。
对，
这个课程里面其实我觉得我确实没有这个资格和这个权利指手画脚了啊，但是我看到他后面列了很多的问题和答案嘛。
对对对，
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啊， 他很多的这些常见的问题，这些解答我都觉得非常好
啊。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都觉得检讨一下我自己，我是很多都没有做到的
啊。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呢，他说，如果在外面需要责打孩子怎么办？他的这个回答是，大孩子能够记得住发生的事呢，你就回家再去管。
对，
如果这个小孩子呢，你在这个不方便情况下，暂时可以不用管教，以免有不必要的麻烦。他重点在这个地方
啊。
其实我想呢，这个资料它是来自于国外的嘛？
是，
对呀，西方国家，你在公共场所管教孩子，确实会招来警察，警察要把家长捉到警局里面去审问。
哦，
你这是在打孩子，这是犯法的，在我们中国是不存在的。
嗯，
所以在我们中国呢，我认为啊，
嗯。
在这个公共场所更加需要管教孩子。你会发现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发生的很多问题都是家长在公共场所不管教孩子，所以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嗯，
你比如说那个孩子，你任他在这个公共场所打闹吵撒泼打滚，这是我们常见的。
嗯，
在公交车上放声大哭，家长为了面子装着听不见，装着看不见，然后不理会，这些情况太多了，其实我觉得更加需要管教。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记住这件事情，回家之后再教导。但是像刚才唐曼所说的这些情况，属于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我们作为家长的要想办法立刻的制止，或者说实施一些必要的管教措施。
那怎么有管教呢？比如说他撒泼打滚很常见啊。
对，假如说他撒泼打滚是在这个商场，那按照这个课程的说法，你赶紧要把他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对，
比如说厕所或者是那个角落里面，在那里去管教他。假如说是在这个公交地铁上，这时候你确实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对，
我觉得家长也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示意孩子你要小声点，家长的说话这时候也要小声，你不能在公共场所你管教起来也像头狮子一样的，然后那个大声的在那里训斥孩子，这是不行的。其实在这个时候公共场所家长更加需要表达，用很小的声音示意他你要小声，而且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方便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去讨价还价，就是先把他的情绪先稳住，等到下了车再开始
啊，是
事后管教。
对啊，
唐曼有丰富的经验，我觉得我们一定有学不完的功课。
对啊，
这是很好的提醒。其实管教孩子，我始终认为就像唐曼所说的，对自己对大人对父母是一个非常大的操练，这个操练呢是帮助我们一起去成长的，所以表面上看是在管教孩子，实际上是大人跟孩子一起在成长。
是的，
是的。
好，那今天呢这个课程非常重要，我们管教是合神心意的，当然呢也是借着今天的这个课程提醒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用合乎圣经的方式，带着仁爱去实施管教。愿我们的孩子借着父母的管教可以越来越像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凡管教圣洁。